的朋友，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这是台湾旧闻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是英如。来自美国的叶提多牧师在台湾宣教已经30年了，他从事圣经辅导跟婚姻辅导。其实想一想哦，身为一个外国人，然后到台湾，要面对文化冲击啦，然后学中文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还要用中文讲道、教圣经，帮助华人来明白上帝的话。这么多年的跨文化的宣教工作，铁定是经历了非常多的挑战。所以今天英如特别的感到荣幸，能够邀请到叶提多牧师来聊一聊他的宣教故事。叶牧师你好，欢迎你。
谢谢，很高兴来跟你分享我生命的见证，神的带领。
哎，牧师在台湾已经应该超过30年吧？
第一次来，1991年，回去两年，所以扎起来可能可以说28。
感觉已经算是好像自己家乡的那种感觉了吧？ 对不对？
生活的半段在美国，
是
后一半在台湾。
对啊，回美国家乡有时候会不会有点不太习惯之类的？
对，还有疫情特别会干扰这个回去的习惯。
对，
平常是暑假回美国两个月，最近没办法。
是，能不能分享一下你在美国那边的，就是你的家乡？
在纽约乡下长大，基督教家庭背景，可是我的邻居大部分是非信徒，所以我到大概10岁左右，被我的基督教的家庭方面有一些叛逆，我两个哥哥跟我一起，好像说我们不要去教会，这类。对，
所以你们家就是三兄弟。
对，还有三个妹妹。
哦，六个小孩。
六个，对，是的。
所以妹妹很乖，都会跟爸妈去教会。
对，那个时候就是。
然后你们三个叛逆小子就说不要去。
对，所以从大概国中到高三左右，用这个5年的。跟世界走。
爸爸妈妈是虔诚到什么程度啊？
我爸爸就是好像带领诗歌时间，他是长老，教会的长老。其实他们这都很虔诚。爷爷奶奶也是如此，我们一起参加去同样的教会。
那所以爸爸妈妈就是从小会对你们耳提面命说教会生活多重要啊，敬拜神啊，什么什么的。就会常常讲这些事情。
对，习惯就是每个礼拜天2次，早上晚上去教会，开车大概20分钟左右，还有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可是我们的朋友们都排斥我们的信仰，会不接纳 的心态，所以用它来责怪我，说你的基督教怎么样，不允许你做很多事情啊，你不看电视，你不做什么什么什么。到12岁左右，我就受不了这样子的，像是这个没有朋友的欢迎呢、接纳，我就世界的压力，还有我哥哥们一起配合叛逆的过程，
三个人就一起反抗这样。可是我听了好惊讶哦，因为我本来想说美国是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嘛，而且在牧师您小时候的那个年代，我就想应该是会很多的家庭啊都会去上教会。
其实美国每一个地方可能有不同的影响，各小区或是地区。有人说可能美国的南部比较有基督教比较多的比例，那个人数。纽约还有东北部的基督教其实有，可是人数不是那么多，可能不一定超过一半。那个时候是应该说我的邻居都没有任何的基督徒，
所以这样听起来真的算是班上的异类，就是你们那个小区那边的算是比较特殊的家庭，然后你们会一定要去教会这样子，可是你们就受不了了。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一种为主受逼迫吗？就是面对这些异样的眼光啊，
有点
言语啊，攻击什么的，
有点这样子。还有我可能我父母既是一个基要派的背景，可能他们的资源还是不够来帮助我们面对这些事。比如说我花了我生命的事业都是圣经辅导，我发现可能那个时候我父母没有这些资源来回应那些邻居的欺压，不接纳。还有也参与这些喝酒、求大妈这类的一些，所以我离开教会都往这个方向走，这5年的。
所以那时候有没有羡慕过邻居小孩就哎，我真的蛮羡慕你们都不用去教会的。
嗯，有点这样子可以说，我在心里我没有排斥神，我说神不存在，可是我有点像受不了这个外在的压力不接纳，我就陪他们做这些 party 的生活，就是周末方面都就喝酒就大麻类似的。
可是那这样的话你后来为什么会愿意再去教会啊？怎么会回到基督信仰当中？
嗯，有几个原因合起来。我个人开始分析我的生命，因为我到高三之前那个暑假我就开始考虑说我的未来要做什么，我要申请什么样的大学，我就考虑我生命的方向，还有发现是因着邻居的压力我都往这个方向，是不是我自己心里真的要排斥神，我是否认基督教吗？发现其实我心里相信神，我不排斥，所以我就从心里面开始勇敢起来，说我不怕朋友说什么，我就按着我相信什么是真理的，我都往这个方向走。还有我高二的时候，我也开始认识我们的高中里面的一些基督徒，还有一个同学，他请我去参加他的教会团契，青年团契。有一个退休会这类似的一些活动。那加上我的勇敢，一天回家，我问我妈妈说我5年前的圣经在哪里，有人好像是一个圣诞节送给我一个好的圣经。
圣经包去哪然后问妈妈。
5年都没有用它，所以找到了，
是
开始读。我爸爸进来还有说你想什么，你在想什么？因为5年的排斥，他们的新娘都很难过。还有，我发现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难过，排斥他们新娘，他们都一直祷告，一直祈求神来帮助这些儿子们来回来。还有那个时候，就是我爸爸带领我来决志祷告，恢复我原来可能说我的新娘。那个时候就开始医治我们的关系。从那个时候其实。两个哥哥到现在其实没有回来，往世界的方向走，可是三个妹妹们都信主。
那你三兄弟当中唯一浪子回头，另外两个会不会说你这个背叛者？
对，这个当然是父母给我很大的鼓励，也一直鼓励我们为两个哥哥们祷告，因为他们还没回转。
我觉得这个也很不容易耶，可是当你回转之后，你开始对圣经产生兴趣，都开始读圣经了。那开始读圣经之后，你觉得这个又带给你什么样的影响啊？有什么样的变化？
Well, 刚说了，就是我高中高三的时候，我都开始考虑我的方向、生活、事业。那个时候，其实我奶奶一直提醒我说：“你4年级的时候，你记得你对我说什么呢？”你说你要做牧师，要当牧师。
小学4年级的时候啊，
对，
哇哦！
还有我跟他点头说啊，我记得。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考虑两个方向，是说工程学，就是 engineering， 或是圣经为主的，不一定是做牧师，可是要教圣经。所以其实我申请大学就是用工程学的那个申请表。可是在那个暑假当中，我就还没上大一，我都改换我的计划，说我要为主服侍。在5年的那个叛逆时间，我觉得神要用它来帮助别人，年轻人。所以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做青年的领袖，还有我们也去一个叫什么那个小孩就锁起来的，因为他们叛逆的孩子，
那个叫少年关护所。
少年关护所，对。所以我发现我的5年的叛逆，想要用它来做我的见证，就说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吸引力，想比他好。Party 的一个生活，喝酒等等都是无用的。
所以，像钻研圣经辅导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吗？
可以这样说，因为我的大学读的系原来开始用心理学， 一年读心理学我不太满足，我都改换到辅导。还有我觉得因为我在一个基督教大学里面读书，所以我觉得难得的机会就是说在这里要读圣经，读一个圣经系，所以我双修辅导跟圣经双修。还有那个时候我参与那些学生同学的活动，我继续发现我的科目就是要背圣经，我很容易记起来是哪一章哪一节，还有这个说什么，这神给我好像我爸爸类似的一个记忆力。
所以爸爸也很会背圣经。
对，跟他沟通他一直会讲圣经，还有说哪一章哪一节，所以可能他我学过了一点，从小我都听圣经，所以我发现这个应用法就是可以用它来做布道，用它来做青年的领袖教导。所以我一直说我的未来就要圣经为主，帮助人用圣经。
所以真的是在高中跟大学的时候你就已经决定那个未来的方向了，就上帝带领你去到可能你过去没有想过的，可是当然你在小学四年的时候你曾经说要当牧师，所以这个算是上帝帮你找回正路，就是那个原本脱轨的那个生活，
感谢
让你回到正轨这样子。我觉得这真的很特别。不过你在大学这四年期间你在服侍这些年轻人可能比较多的生命的状况，陪伴他们过程中不会觉得很挫折很有压力之类的吗？
对，我们去跟这些被锁起来的孩子都很大的惊讶，意思是你不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你，还有对信仰其实对没有兴趣，
对，
所以突然跟他们见面开始跟他们沟通，你发现他们有点受不了，不太容易来建立关系，所以每个礼拜跟他们沟通发现是他们的心理转开一点啊。我们做一些角色扮演啊，一些表演这类似的方式来吸引他们来考虑福音。还有圣预备，特别他们那里的一个辅导员一个基督徒，很勇敢的基督徒，所以每一次我们到那里我们跟孩子接触之后，他在停车场里面跟我们讲可能半个小时的一些鼓励，下一次你来要这样子做啊，帮助这个人，可以一直会提醒我们怎么跟他们接触关系。这些孩子很多人都不信任成人大人很多人都他们父母亲原生家庭里面呢也很难过的一些背景，
对，
所以他们有点怀疑你的动机是什么，还有为什么你来，要预备心说不怕这个拒绝，继续做朋友建立关系，跟他们说福音自我见证怎么样。还有那个时候也发现我可以跟他们分享说我五年的排斥神的教会的一个见证，还有对比一下说福音比这个生命是更宝贵的一个方向。那个时候是撒种的工作，我们没有看的很多就是孩子决志祷告的因为也有他们隔壁的朋友的压力，意思是一个人有信主我们离开可能会马上来讥笑他可是我们撒种了，结果就是交给神。
是是，真的上帝对每个人生命不一样的带领，所以就是自己也曾经走过那个浪子回头的过程，所以也能够去体贴到其他的人，他们在信主过程当中上帝也有一些独特的带领。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 中爱我，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
嗨，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云彩飞扬》，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殷如。那今天特别为你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来台湾宣教已经长达快30年的叶提多牧师，我们要继续来分享他的宣教故事。那牧师，你刚才有提到说持续的朝着这个服侍年轻人，只是你后来为什么决定要到海外去宣教呢？
这个也是慢慢的一个过程。可以说我从大学毕业，我到一个孤儿院里面服侍2年，我做他们一个老师，可以说圣经老师。2年后我发现我的装备还是不够，所以我就上西敏神学院。还有我已经结婚了，所以结婚之前我跟我交往的对象现在我太太说，我们对海外的宣教渴慕，我们一起考虑神有没有开这个门。
就你们一起寻求祷告。
所以结婚之前其实我们已经谈过这个可能性。那个神学院的时候他们也有一些宣教会议。我就写一个卡上说我愿意做第一个阶段的考虑，我会申请一些宣教机构。
可是为什么会想要宣教啊？
可能这个是我叛逆时间之前，我很喜欢读书，小说或是真实的一些见证书。很深刻 的一本书就是 The Cross and the Switchblade， 是纽约大城市里面的一个青少年或一个宣教士去哪里来传福音，在这些像黑社会里面的一些青年当中。还有他很勇敢传福音给他们，他们排斥他，也很危险。他们用，因为 switchblade 就是用刀子来他们彼此伤害，这样子彼此攻击。所以这一类的书籍就有深刻的影响我说，可能像你会用我来做这些比较勇敢的面对这些需要基督的一些对象。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书来影响我是God's Smuggler， 好像是安德烈弟兄 Brother Andrew， 他会到苏俄送圣经，可是每一次他要在他的车子里面的那个门还有很多秘密的地方，他有圣经带进来的。所以我读这类的书发现他的勇敢心，面对这些政府 的一些压力，还有拒绝福音的共产党的福音拒绝，可是他一直靠主突破那个拦阻点，还有神就开这个门，还有他能够送圣经给这些苏俄的渴慕的对象。所以合起来可能说我还有我对语言其实也有兴趣来学，所以我就说神你要我去哪里做什么。还有一天我到一个圣经会，在中午的时候我就坐下来跟大家已经开始坐下吃中餐，我跟他们一起坐，还有开始问他们说你们是谁，从哪里做什么。他们已经退休从大陆的一些宣教士， 还有我就开始访问他们这个方向怎么走，所以他们推荐一些代表性一些机构，所以我马上写信给这些三个机构，他们开始寄给我那些代表信，我开始为大陆祷告，所以这几个都合起来。还有一天一个代表信来说，淡水那边的基督学院有需要英文老师，愿不愿意申请？哦，我被吓到了，我觉得哦，
机会来了，
这是可能我的邀请这样子。
哦，
那个代表信叫中国福音会的代表信，因为我觉得到基督学院可以开始学，也可以教英文，还有预备可能未来神的方向。
哇，太奇妙了，基督书院是我的母校
哦，真的
真的、
啊、谢谢
对，但是很可惜就是没有给叶牧师教过
对，我们那里1991到94年
不过到台湾来西方文化跟东方真的很不一样耶，你们那时候到台湾来你看又要学语言，然后又要面对这个食物水土不服，你们那时候的生活景况、身体状况、心灵状况怎么样啊？
哦，我们第一次来可以说当代的一些青年考虑事业，可能他们先要试试看做，可能有专宣的，所以我们也类似，就是选择两三年的专宣过来。我记得在第一次坐飞机进来台北，我就哭了
真的、哦、哭是感动的泪水还是后悔的泪水？
我在做什么？我没有来过，我没有检查过这个地方，我没有什么什么，还有我不讲国语了，很多的一些华语。太太跟三个孩子都很小、哦、5岁
是
3岁2岁的孩子都一起来，所以啊，可是
是不是很担心拖累全家人是不是？
嗯，对，也可以说是我们跟一些别的已经在基督学院的宣教师来沟通，他们给我们很大的安慰跟鼓励，可是来到的时候其实像小孩一样，你不可能做任何的事情，
对对对，
你我记得我到那个市场大概一个月内我们去买一些水果，我觉得哦，那些漂亮比较大的水果要去买，我去买了，我发现哦，每一个都400块，
好贵，
400块的一块水果我们预备过来的时候，他们教我们说你的虔诚好像是很明显，你学语言的要很谦卑，如果你不愿意失败，你不愿意看起来是小孩一样，你不能成功，你不能留下来，所以我一直学、哦、
谦卑的学习，这样
学到这个功课是说我不怕看起来是不会讲国语的一个外国人了、哦、可是其实台湾的邻居外面的朋友其实非常大的鼓励，都你说一句话的中文，他们哦，你的中文那么好，其实很客气，所以
是
很多很多的鼓励。可是本来我排斥这个，是说小孩一样，我是一个大人，我不要人拉着我的手来做任何的事情，这个不公平。可是以后发现神的功课是说，拉着你的手给你发力的，就是你要服侍的，你要跟他讲，你要跟他做见证，讲出神的意义。不一定是说哦，整个台湾都会跪下来信主，当然是有人有这个梦想。可是我发现可以影响一个人吗？两个人、三个人做门徒，
是
这个是神给我前面的那个呼叫。
可是我想到那个400块水果应该是诈欺吧？
嗯，
这样有没有被骗呢、啊？从
日本进口的，有可能进口的。
哦，不过像太太要照顾这么多的小孩。这个过程中就你们夫妻会不会关系也会亮起红灯啊？
对太太来说，其实基督学院有别的宣教师跟孩子差不多一样的年龄，
就是也有别的宣教师老师也有小孩可以跟你们的小孩玩在一起，
还有你可以踩到很多的女学生，
对对对，
很喜欢跟我们孩子在一起玩，
对对对对对，
学英文的
特别可爱
所以这个也蛮顺利的。可是 比较不容易是说我们那个时候网络的功能还是不够，所以打给我们的美国家人的也蛮小，好像三年内
不方便、哦、
对，一次打给我们的家人，哇、哦、我太太非常难过，
还有一通电话就哭了这样。
还有发现那个30分钟的电话算了快到3000块，我们觉得哦这个不容易。
是、
我太太也发现这个第四个孩子她怀孕了，所以台湾生出一个孩子也是另外一个学习，
对，有挑战、
因为要到医院呢、很多护士不讲英文的，还有可是其实我们的医生会讲，可是没有你家人在一起，
对，
平常你们有坐月子的方式，可是美国可能你回家，可能你妈妈会来陪你一两个礼拜，所以这个对我太太有点难过。可是发现什么一样，若没有母亲过来帮助你忙，其实学生过来帮助我们忙。
你说学校的学生来帮忙吗？
对对，
哇 ，so sweet。
所以他们都代替来给我们一些好的帮助，所以我们的软弱变成是祝福别人的，还有服侍的对象。
那时候是什么原因会离开基督书院呢？
我的负担应该说是圣经为主，他们哪里重要的是教英文的。
对。
还有其实他们有教圣经的老师，还有一些核心课程所有学生要上的，可是我那个时候我的中文不够来开，因为他们用国语来开圣经课程。我的方向是说，还有另外一个宣教师也推荐说，要么是可能你要回美国读你的教牧博士或类似的学位，还有回来神会开这个神学院的门给你机会来教书，所以我很渴慕这样子的方向。英文是第一个阶段的一个开始，用它来教书，可是我的负担真的是圣经为主，
所以就是这样才会暂时先回到美国，之后再回到台湾。
对，很不容易的过程，因为断宣的宣教回美国，你的支持的教会朋友可能会说哦，回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所以不再支持你，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钱还是不够，还是够用，可是不够多。我太太真的因为三年的难过没有办法跟远程家庭联络，这个都让她觉得我不要回去。我们的宣教机构对我们说，你要做神学院的老师也非常不容易，因为代表你要可能10年的要学国语的，他们说可能一半的宣教师是8年回转回去，
就是回到自己的国家这样，
所以不会，他们发现这个比例就是大部分的宣教师不会留下来的，所以他们还不愿意来差遣。太太也拒绝回来，
是，
所以我申请很多别的，我读我的教牧博士，还有申请别的工作找不到。突然，我们好朋友的3个月的孩子都过世了。我太太去这个追思礼拜，他们唱歌的时候，他有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他记得在淡水那边住在那个河边，好几次我们听那些佛教的或宗教的一些有人过世在路边，就是这样子
吹那个唢呐，
对对对对。还有他知道他们其实没有跟我们一样的盼望，他在深刻的记起来台湾，还有发现我不可拒绝神，你要我回去我都愿意。
哇，所以这是太太的改变呢。所以我想这个过程当中，叶牧师你就是持续的祷告，然后求神开路这样子。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呢，就请牧师再更多的跟我们讲一下太太的改变，因为我觉得做一个宣教士，你的另一半啊真的是最佳的宣教伙伴，两个人真的要同行，然后不只是太太能够再次的同意，还有上帝也真的是为你开了这个可以教导圣经辅导的这个路，所以我们待会再继续来分享。
看不见，星星没有改变，
从来不怀疑你的诺言。见面多危险，暴雨阻挡了视线，你留在身边为我划破黑暗天。我要完全信靠，耶和华必垂听祷告，你同在何用惧怕网络缠绕。我要完全信靠，我的磐石永不动摇，你的道路总比我们的高，你的意念多奇妙。哦哦哦哦，我要来全心和睦敬拜，我的避难所，我的山寨，求你照亮我，让我做你的灯台，做盐也做光，一生全仰你的爱。我要完全信靠，耶和华必垂听祷告，在何用惧怕网络缠绕。我要完全信靠，我的磐石永不动摇，你的道路总比我们的高，你的意念多奇妙，你在我们中间无限能力彰显，住在全能者荫下，让我的生任何挑战。我要完全信靠，耶和华必垂听祷告，你同在何用惧怕网络缠绕。我要完全信靠，我的磐石永不动摇，你的道路总比我们的高，要一天一天看到永恒荣耀。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云彩飞扬》，我是节目的主持人英如。那今天特别为你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来台湾宣教已经长达快30年的叶提多牧师，我们要继续来分享他的宣教故事。那牧师，你刚才有提到说本来你跟太太两个人都很希望可以往宣教的路走，但是初试提升就是刚开始到台湾的时候就发现说，哇，其实非常不容易，因为跨文化，整个文化都要重新适应，然后再来是语言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家人啊朋友都不在身边，所以其实那个孤军奋战的感觉，就你们两夫妻要彼此扶持，然后又要照顾那么多年纪还很小的 的孩子们，真的我觉得那个困难好，真的好大，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后来你们就先短暂的先回到美国去了。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你还是很希望能够继续的申请就是海外的宣教工作，而且是能够往圣经辅导这个方向，但是太太就说她怕到了，所以她觉得她先不要。
嗯，
那你就持续的祷告，继续的攻读这个教牧的博士。那太太，你说太太就在一个追思礼拜当中，上帝就对太太说话了。他好像在追思礼拜当中，就是想到他在台湾的时候听到那种佛教、道教啊，丧礼出殡的时候，
嗯，是，
然后就发现说，哎，台湾人很需要盼望，是不是？
对，这个真的在他心里面觉得我愿意为福音舍己，因为华人的可能都没有我们一样的盼望，所以他那个时候的改变，他说对神来说，我愿意舍己。其实这25年多了，第二次回来的都真的证明出来的。他生出我们7个孩子都有，他家里的舍己，还有适应很多的一些挑战。为了支持我，可以做神学院的老师，做牧师，做圣经辅导的教导，很多的支持。所以从那个时候，他的改变，不是轻松说的，
对，
真的是付出来的那个代价。
是
啊，所以我回来的，突然他跟我说：“我愿意回去。我被吓到了，怎么可以这样子？我们已经1年的时间，回美国，他需要心里要抑制一段，恢复他的勇敢，他的信心。也发现那个时候，因为这个不愿意回去，我不要强迫他说一定要做什么。我觉得神的带领会给我们两个人的一样的带领，神预备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房子来住的，因为隔壁也有另外成熟基督徒，
就是在美国的时候，
对，在宾州，还有他们孩子跟我们差不多一样的年龄，他们有5个，我们那个时候有5个孩子，
哇，
所以都跟这个邻居的妈妈有好几回来沟通，
彼此陪伴这样，
还有彼此协助。还有其实我们有一个习惯是说，每个礼拜一天我太太会晚餐的做2倍送给他们一份，还有另外一天他们送我们一份，所以类似的一些彼此协助跟关怀，就顺便给他一些回复的信心勇敢。
太太当他再次跟你开口说好我可以回台湾了，就代表他 ready 了，就他已经准备好了。
对，其实那个时候我没有真的有可以说有机会，什么样的机构愿意让我们回来做什么，我不知道。可是我一个神学同学已经在台北新友堂的英文部做牧师，他也是福音会的同工，他跟那个时候是叫天恩牧师，他们两个人在沟通说怎么拉叶牧师回来，怎么可以预备给他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位置。所以他们很请我回来，就是做外国宣教士的训练主任，内容不多，真的回来内容不多，所以我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读中文了，学中文了。1996年回来，第二次。1998年，改革中神学院的教务主任来跟我邀请去哪里开圣经课程，有点像亚伯拉罕，神呼叫他要出去，可是他不知道要往哪里走，每一个步骤就是神要带领，要预备的。我回来的也没有神学院邀请我来教书，可是我知道我就勇敢来读学中文的练习用它，神可能会预备。所以那2年内很特别，我们的房东也是基督徒，这个弟兄不会讲英文的，非常好，所以他很喜欢跟我面谈了，
比手画脚吗？
所以一定会学到了，对，一定会学到。他非常是仁爱的老师，他是补习班的老师，还有很有爱心的一个弟兄， 我们一起去丹江大学来开一个查经班类似的。要我勇敢说出我能够说什么就要说出了。
嗯、
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可以比较快来学到。
是。像牧师你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有没有一次就是会挫折到就是跟上帝呐喊之类的、
其实好几次可以说也开口了不好意思丢脸的事，因为讲错了我不知道怎么讲。特别在圣经辅导方面哦，比如说我去大陆来密集课开，还有顺便在有空的时候从不同地区来的来受训练的有不同的口音，他们都很难过，还有哭出来他们的故事，最后说叶牧师你讲你觉得怎么样，还有
太难了，这
可能五分之一我懂了，
就只听懂五分之一然后还要你回应
是啊，因为口音不一样，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有这类似的，我做辅导时候有人的很难过的生命内容讲出来的还有我没办法真的有合适的安慰或是讲出什么，所以就祷告说求神给我帮助所以可能是最可怕的都是这样的，因为有人依赖你的回应应该帮助他们忙，可是因为语言方面还是不够，你没办法真的是详细给他们回答。
但是我真的好难想象你现在中文讲的这么流利，改变很多哎。
那感谢主，在讲中文的环境里面，都一定要讲出练习越来越流利的机会。因为刚开始1998年的一句话的中文讲不出，所以他们给我一个神学生，他的英文非常好，所以每一句话他好像给我一些生字，我都写在这个小小的笔记本，在我的衬衫里，每天都会记下来一些罗马拼音的还有背下来他学到那个注音符号的方式练习，还有注音符号的圣经，因为叫一卷书就背下来，从加拉太书来开始他的经文。
城市生命崎岖道路上，多少人困倦悲伤，黑暗漫步，快把晨光照亮，是忧伤这边欢唱，借我此恩
荣耀主名。 师，你在教华人明白圣经真理的时候啊，一方面用中文教他们，但因为你的母语是英文，所以会不会这个反而能够帮助到弟兄姐妹们，就是比较能够正确的理解这个圣经的意思？因为有时候我们碍于中文的限制，可能会理解错误。
嗯，其实中文翻译还不错，有新译本，有和合本，英文也有很多不同的翻译。感谢主，很多这些翻译有它的正确的基础跟内容，有点像和合本跟美国的英文 KJV 类似，这是比较古老的一些英文，可能新译本比较当代的，跟 NIV 或 ESV 类似。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可以用我的背景或英文或原文的注释书来发现更好的一些说明，可是其实大部分不是因着那个翻译错的，大部分是文学方面的一些重要性，意思是要看上下文，非常注意译卷书所有的内容，还有看这段经文比这段经文的关系是如何。这个不是翻译的问题，好像是我觉得比较是文学玄学基础的比较会影响我所分享的，所帮助人的明白。
跟华人传福音的时候，你觉得华人信主会 K 到哪些事情？诶，我说 K 你听得懂吗？
K 是什么？
K 就是卡道的意思。
卡道，很多我们的教会，台湾的教会传道人牧师可能受一些神学院的训练，其实华人喜欢这样子教育方面的一些准备，可是发现这个牧师们的准备也会穿下去了会给一般的信徒。从基本的软弱点可以说，若牧师或传道人每一个礼拜天讲道的或带领人读经说明他的内容，他们会抓住最容易讲出是圣经里面的命令句还有马上说你可能要考虑这个命令对你来说什么。可是其实我会帮助学生们，希望可以说是信心的基础上要活出爱心，不要忽略就是说认识神的这个基础。很容易就是说人说认识神就是觉知祷告，耶稣为我做什么，他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了，可是发现这个也还是不够。若你觉得圣经的应用法就是看圣灵的命令句都直接应用，好像会变成道德律法律法主义，没有这个恩典的基础，认识神的一个基础，我所做的都是要从耶稣基督学到了，我所能够做的就是因着恩典在我身上能够活出来的，所以是圣灵跟他话语一起配合给我这个恩典的能力，可以活出他命令句。所以我一直强调是说福音为基础，或是恩典为基础，或信心为基础，为了活出什么样的命令句。发现若他们的传道牧师还是不够受过这个训练，会穿下去就是道德主义的一个信仰，自己很勇敢，自己试试看自己做，可是他们不够讲说因着耶稣基督所做的就是归算在我们身上，耶稣的那个公义也因着信心归算在信徒的身上，所以神的接纳都是已经存在。这是成圣方面，就是意思是活出神的命令句，就是借着恩典还有弟兄姐妹们的支持。所以家庭关系也是如此，婚姻跟教养子女很容易穿下去给孩子听，就是我父母对我讲的内容类似，你要这样子，你要这样子，很多命令句，你要读书，你要什么什么。可是若他们没有学到这个以基督为中心或福音或恩典为中心，很容易穿下去的就孩子变道德主义者都听说哦，基督教很多的要求，
对，
可是他们没有考虑每一个圣经的要求，神是给足够的恩典来给我们能力。
是， 我觉得如果没有真正去了解福音的内涵的话，就会活得很累，还在靠自己去面对就是一切的困难，然后好像要遵守这一切的道德法律，我才是一个好棒棒基督徒，要不然我就会被定罪定到死。
是的，对。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你是道德主义者，很容易判断别人，因为你达到标准你会骄傲，
对，
达不到他你会自责，
嗯，
所以骄傲的都很容易判断别人，还有用这个说、嗯、我达到了，我做好了，为什么你没有，
嗯，
所以很容易没有怜悯的心来看罪人。
是
因为福音都是为，可以说是一个为罪人用怜悯的心来挽回过来。
牧师，你在回顾自己的这个宣教的这个人生啊，这么多年下来，无论是当时候的软弱也好，或者是卡关也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的体会是什么？
最近 也被提醒神主权的护理，
主权的护理，
没有任何的一些错误的带领，意思是每一个阶段有神管理每一个内容，还有我的方向，可能我自己看不出来为什么，或是我往什么方向走。可是发现是马太六章三十三节，要追求神的国、神的义，意思是这个是很宽的意思，是可以说追求耶稣基督，追求认识神，追求他道德律法的一个公义标准，还有其他他会预备的，所以你不惧怕，你不担心，你不挂虑。我看了好几次，可能我到这个比如说回美国，从基督学院回去两年，收入不够，方向也不清楚，太太不要回来我怎么做，可是回头看这样子说神没有做错，他的带领，每一个阶段都按照他主权的护理Sovereign Providence， 就是每一个阶段他都管理好。他教我们在苦难当中不要怕，不要担心，神会预备。所以一直渴慕神的国、神的义，不用这个苦难变一个犯罪的借口，继续服侍神。所以意思是比如说你去募款，到很多不同教会的募款，美国教会很容易就说你们没有负担，为什么一块钱不给我，意思是很容易判断他们。可是我以后我发现这个不对，要求神的国、神的义，代表不用错误的态度来看别的弟兄姐妹，神会预备合适的对象，还有这个合适的对象有负担也会支持你，不惧怕。所以每一个奉献者也是一样，神主权的护理。一天募款的有一个我们的长老的邻居，他奉献了$3,000，我们非常高兴。可是他写那个支票写给我们的教会，他不用我们的福音机构的那个名称，所以我们发现，要重新写支票，跟他联络，问他说可不可以再写，他说你不要我的钱吗，我不再写，我们都很难过，怎么可以这样子。大概一个礼拜天后，有一个5岁的孩子，他来到我面前，在他的口袋里面拿出一些铜币，
说那个铜板钱是不是？
对，不算2块3块钱左右，还有他说我要支持你到国外，开心。想给我这样子的对比，他喜欢快乐的奉献者，心里很愿意喜乐来给这个奉献，比3000的不乐意奉献的一个对象。我受很大的鼓励，神说我可以给你500个孩子来支持你，你不需要3000块，你不怕。
真的耶，我觉得在人生的道路上面那个心态真的很重要，就不用那个负面的批判的心态去面对那个生活周遭的人事物，当我们觉得好像不利于自己的时候，但我们要带着一个健康的态度，所以你说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想这节经文真的是也是对听众朋友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啊。 在节目的最后，也请牧师能够用一节的经文来鼓励我们听众朋友。
好，well， 因为今天比较多的内容就是谈这个神的带领，雅各书第四章十五节。因为上沙文就说你要去哪里做一些生意，可能一年到这个城市做事，可是他说你不一定知道未来你的生命会怎么样，所以你不可夸口说我一定会未来会做什么事。到十五节说，应该说主，若你愿意的话，我会做这件事，愿我顺服你每个阶段的带领，用这个谦卑的心，不用骄傲说一定会做什么，也不用自责或很沮丧的说哦，没有办法做什么。主，若你愿意你会引导我往前走。
是，今天我觉得特别谢谢叶牧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这个宣教的人生。我想对听众朋友来讲，我不知道你的信仰如何，不知道是不是基督徒，或者说你可能现在开始在参加教会，开始在认识基督信仰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也不论我们做着什么样的工作，面对着什么样生活中的挑战，但是很盼望今天透过叶提多牧师的一个见证的一个分享，也希望能够鼓励我们每一个听众朋友，真的正如牧师所说的，我们今天可以做这个做那个，明天未来会如何，其实都是上帝的恩典，上帝总是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权，总有他最美好的旨意和带领。而且也要谢谢牧师呢，将他的见证授权给我们哦，纳入在云彩飞扬的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所以如果有听众朋友你是需要实体的 CD， 可以来跟救恩之声这边联系来索取。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或者你可以在官网留言。那我们有一个课程叫做圣经函授学校，如果想要进一步认识基督信仰的听众朋友可以来参加这个课程。那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在救恩之声的官网播出之外呢，也在 Podcast 在 APP 播出，所以欢迎听众朋友你可以使用你方便的方式来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然后也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那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了，我们下回空中再见，拜拜。
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时间不错，是他应许着